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针对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政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毫无疑问，当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时候，我们需要采取有所行动，我们会采取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总部电脑系统，泄露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赢得总统大选胜利。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奥巴马总统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各方面的评估，他在等待最后的报告，解释谁参与以及幕后的动机。奥巴马说，最根本的一点是，正如人们在大选中一直认为的那样，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对克林顿的竞选行动造成了更大的困扰。但是他透露，他是否认为评论俄罗斯黑客攻击行动是希拉里·克林顿大选失败的原因。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组织说，星期四有多达2000名绝望的平民被转移出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其中很多是受伤者。由救护车和绿色巴士组成的车队缓缓离开这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这里曾经是穆斯林和阿拉伯历史和文化的名城，但叙利亚内战将城市变为一片废墟。这些巴士离开阿勒颇东区，进入政府控制的地段，最终进入了该省另外一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一些被转移出来的平民盛赞真主拯救了他们，但他们把亲友的尸体留在了一块混凝土石板之下。那些废墟曾经是他们的学校、住宅和店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同意停火3天，以便让平民撤离。先前的停火几乎很快就破裂，让转移工作无法继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在全球各地争取石油交易的经验，被当选总统视为一种难得的财富。分析人士表示，埃克森美孚在亚洲深入一些油田的开发，可能会使得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工作变得复杂。多年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这个美国能源巨头一直靠近南中国海的越南沿海钻井，那里的石油储藏位于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海域。本月早些时候，埃克森美孚的一位高管受到了越南副总理郑廷勇的热情欢迎，双方强调了在越南进行紧密合作、从事石油开发的重要性。埃克森美孚还热衷于继续开发一处越南的气田。中国已经警告外国能源公司不要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开发。对控制潜在的能源因资源和通过南中国海的关键能源通道的竞争，被认为是增加海洋争端利害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不断向上发展，但联合国的经济专家呼吁这些经济体进行改革，特别要对不断扩大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衡问题进行解决。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说，亚太地区的政府需要处理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自1990年代以来，这个差距显著加大。12月19号，美国各州选举人团将举行投票选举总统。过去的选举人团投票只是走过场，但是今年由于倒川普势力呼吁选举人团不必按照选举结果而用良心投票，而引发了人们对选举人团投票的注意。一个多月前，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结束了一场竞争激烈的总统选战。不过，下星期一，美国各州选举人团投票后，大选结果才能正式生效。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环保有什么好方法，看看如何用地道美语表达符合标准，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上当受骗。
Yeah,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but not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Speaking of the air quality of my hometown Beijing,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you.
Well,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tips about that later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Fall is spelled F-A-L-L, fall. For is spelled F-O-R, for. Fall for.
To fall for 有上当的意思，过去时是 fell for.
Don't fall for that. He is just playing a prank on you.
他在拿你恶作剧，别上当。
That was such an old trick. I cannot believe I actually fell for it.
这是个老把戏了，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会上当。有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有2500多万成年人都曾被骗局迷惑，成为受害者。
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common place for victims to fall for scams.
互联网是受害者上当受骗最多的地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 fall for.
Yeah, I agree that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internet, especially if you do your banking online.
You can say that again. One time, I got involved with this online charity to help kids in Africa, and I donated 5% of my paycheck for 6 months. When I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to Africa with the group, the contact person just disappeared. Tha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It was a total scam.
Oh, I'm sorry, Mike.Yeah, things like that makes me think twice about doing things on the internet.
不过啊，你这个不幸的经历倒是说出了一个美国人常用的俗语 The moment of truth.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词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是我婆婆70岁大寿，我专门给她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因为第一次做心里一点谱都没有。虽然蛋糕看上去样子还不错，但是吃到嘴里味道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这么关键的时刻在英语里叫
Moment of Truth。 Moment is spelled M-O-M-E-N-T and truthTRUTH, moment of truth.
Moment 在中文里是时刻， truth 在中文里是真相。Moment of truth 就是说最终得知一件事情是否会如愿成功的意思，特别是指一件你投入了极大努力的事情。下面例子里，这个高中生正用急切的心情等待 the moment of truth， 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 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代数对我来说很难，但是我知道，要想毕业，代数考试就一定得及格。整个一个学期，我下课后都要找老师补习，为准备考试做了很大的努力。考试成绩发下来的关键时刻到了，结果我得了个 B， 让我顺利过关，拿到了毕业证书。
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 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我们上面谈到的几个例子，关键时刻 moment of truth 来到的时候，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下面这个例句里的小伙子却碰了一鼻子的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遭遇。
I've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我跟凯莉约会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好像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价值观。我觉得她是最适合我的女人，所以我决定鼓起勇气向她求婚。这可是紧要关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因为她拒绝了我。
Ouch， 太残忍了，或许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做好安定下来的准备吧。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d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Moment of truth.这个习惯用语其实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1942年出版的小说《午后之死》里面第一次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如今你又掌握了一个习惯用语，可以把它用在口头、写作和电子邮件里面，只要多学多练。
You're sure to sound like a native when your moment of truth arrives.
到了关键时刻，你的英语听上去绝对地道。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欢迎同学们每期关注我们的美语训练班，这样的嘛。
It's like what my dad always says,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没错没错。对了对了，上次咱们说到节能，我回家就把我们家的灯泡都换了。
The moment of truth is gonna come when I get my utility bills this month.
I'm sure it'll be fin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continue this topic. Now, let's follow Tim for some useful tips in branding your company as green.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Morning, everyone. As promised, we are returning to our topic from a couple of weeks ago.How can we make this firm more green? I'm sure you all remember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 Henry Peterson, who has joined us here today.
Hello, and good morning.
Hey there, Henry.
Hi, Hen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hanks. Great to see you all. As a quick recap, last time we discussed ways to save electricity and reduce office waste. And we also talked about buying carbon credits when traveling on business trips.
根据两周前的约定，公司总裁 Tim 再次邀请节能专家 Henry 参加会议，商讨公司节能措施。Henry 说的
A quick recap
意思就是总结概述。
Yeah, I've already started implementing those ideas in my division. It's only been 2 weeks, but I'd say most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That's great. Okay then,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Who's discovered some other ways this company can save?
Face 说他已经开始试行一些措施。Henry 问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有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意思是有没有想到更多的节能措施？
I want to talk about packaging. We use some very nice-looking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But I'm thinking we could cut down on the packaging and cut both our expenses and our carbon footprint.
Yes, I see what you mean. These days, many products are overpackaged. But if you can accept using fewer materials, or use mainly recycled materials, you could then advertise how green your company is.
Dana 提到产品包装，他觉得如果简化包装，不用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
硬塑料壳包装，就能减少开支和污染。Harry 补充说，如果公司采用回收材料
recycled materials，
还可以用环保做宣传。
Is it ethical to us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dvertising?
I'd vote yes.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it can be advertised.
Yeah, I'd agre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know if you are trying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r simply contributing to it.
This is a company. Companies need to make a profit. I believe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Many customers will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and might even pay a tad bit more if they really believe your company is doing its best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Face 提出在广告里打环保牌是否符合行业道德。总裁 Tim 觉得没有问题，只要内容属实。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Harry 也说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采取环保措施并且加以宣传是符合商业理念的。
公司总裁 Tim 请了节能专家 Henry 来给大家出谋划策。短短两个星期的节能实践，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大家已经掌握了节能的生活方式。 Henry 提议说可以在包装上做文章，采用 recycled material 回收材料，这样公司还可以用环保来做宣传。
It definitely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没错，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我看见一件皮衣写明没有使用动物皮毛做成，我也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也是这个道理。
Yep, in the following episode, Henry is talking about giving people some incentives to live a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lif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 know it might sound like an old-fashioned idea, but what about some kind of a carpooling program?
You know, that just might work for a few of our departments. I know a few of the marketing guys live pretty close to each other.
Ah, but now we come to a problem. How do we convince people to sign up for a program that will, at least mildly, inconvenience them?
I have to confess, if you asked me to volunteer, I'd turn you down.
Sure, so would I. So we can't rely on the kindness of people's hearts. We're not bad people, we're just busy people.
Face 建议可以考虑拼车计划。
Carpooling program.
Harry 指出，拼车会给大家带来不便。
Inconvenience them.
问题是如何说服大家加入。
Sign up for something.
是报名参加的意思。
I think I get your point. You're talking about a fundamental motivator. What Henry's saying is that people need an incentive.
Bingo!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everal companies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paying employees a tiny fee to carpool, use public transport, or cycle. One organization in Florida pays 20 cents a mile.
Huh.I'd consider riding my bicycle if I was getting paid. That's like getting paid to work out.
总裁 Tim 说
I get your point.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Henry 是说要给大家一些好处。
Incentive.
Henry 说
Bingo.
这在口语里很常用，意思是没错，对了 ,Bingo.
Yeah, the company has to consider the fee as an investment in carbon reduction and in workers' health. Less driving means less stress.
It'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but I think you're right. Without an incentive, it's doomed to failure.
It might seem like a lot of hassle, and in the end, you might only get a few people to change their commuting habits, but just to put it in perspective, here's a fact from planetgreen.com. If every commuter car in the U.S. carried just one more person, the nation would save 8 billion gallons of gas.
It really adds up, doesn't it? Thanks for the tips, Henry. I think we got a lot of food for thought today.
公司要把这笔钱看成是减少废气排放、促进员工健康的投资。总裁 Tim 表示赞同。Henry 说，虽然听上去好像挺麻烦，但是如果美国每辆上班用的车里都多坐一个人的话，美国就能节省80亿加仑的汽油。
It really adds up.
I think carpooling is the way to go in DC. The traffic here is terrible. But if you choose to carpool, you can drive in the carpool lane, which is way faster during rush hour.
Oh, that's true.Plus, it helps reduce your carbon footprint, and coworkers can bond while they sit together in the car.
没错，还能省油钱，简直一举三得。
All right.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ind a carpool buddy, but I'm not the guy for you.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program.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is spelled N-O-N-S-T-O-P.Non-stop.
Non-stop, 意思是不停歇的、不间断的。
They have been working non-stop since this morning.
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在不停的工作。
The movie is packed with non-stop action.
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动作场面。
The case received non-stop coverage by the media.
媒体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毫不间断的报道。
Delta Airlines will launch its first non-stop flight between Shanghai and Seattle in June.
达美航空公司六月份开启从上海到西雅图的直飞航线。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non-stop.
I don't know how I feel about non-stop flights. Last time I took the non-stop flight from DC to Beijing, I was stuck in the cabin for 14 hours. I think I prefer to stop somewhere and actually breathe for a little bit.
I think the airline you choose also makes a difference. I flew with ANA one time. Everything was perfect. The meal was delicious, the seat was comfortable, and the service was great. They definitely cut the mustard for non-stop flights.
Cut the mustard? 这个词儿真有意思。Does it actuall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mustard?
Well,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商店大甩卖，我买了个咖啡壶，样子虽然很好看，但是质量却不咋地。我决定马上把它退回去。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Cut the mustard. Cut is spelled C-U-T.And mustard, M-U-S-T-A-R-D. Cut the mustard.
动词 cut 在中文里是切割的意思。Mustard 是芥末的意思。直译显然说不通。其实啊 ,cut the mustard 在英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我刚买的那个咖啡壶显然不符合我的要求。It simply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消费者对新买的手机很不满意，因为 it doesn't cut the mustard.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 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 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卖手机的推销员说服我买了这部手机，但是手机的质量让我很不满意。电话打到一半经常断线不说，充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需要一部随时可以靠得住的手机，这部手机不符合我的要求。
这个人错就错在不应该轻信那个推销员的话，结果跟我一样买了个质量伪劣的产品。在美语里面，这种质量伪劣的产品有一种说法叫 lemon,
L-E-M-O-N。比如说，我姐夫的新车就是 Lemon。他因为贪图便宜买了这辆车，结果开了还不到半年就大修了两次，花了很多钱。好在美国有专门的 Lemon Laws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姐夫恐怕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法律，因为 his car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 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不过，质量不过关的也并不都是产品，有的时候不符合标准和要求的可能也会是某个人。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 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 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因为我侄女找不到工作，所以呢，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她安排了一个行政助理的职务。这简直是天大的错误。她不仅做事慢慢腾腾，而且懒得要命。经过两个星期以后，我只好请她走人，因为她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
给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很容易遇到这种棘手的状况。值得说明的是 cut the mustard 也可以用于肯定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老板正准备给一个在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转正，因为 he can really cut the mustard， 他已经达到了正式员工的标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 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 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guess it's about time that I find a partner that can actually cut the mustard.
Hey, you beat me to it.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针对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政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总部电脑系统，泄露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赢得总统大选胜利。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奥巴马总统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各方面的评估，他在等待最后的报告，解释谁参与以及幕后的动机。奥巴马总统说，最根本的一点是，正如人们在大选中一直认为的那样，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对克林顿的竞选活动造成了更大的困扰。但是他透露，他是否认为评论俄罗斯黑客攻击行动是希拉里·克林顿大选失败的原因。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组织说，星期四有多达2000名绝望的平民被转移出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其中很多是受伤者。由救护车和绿色巴士组成的车队缓缓离开这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这里曾经是穆斯林和阿拉伯历史和文化名城，但叙利亚内战将城市变为一片废墟。这些巴士离开阿勒颇东区，进入政府控制的地段，最终进入了该省另外一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一些被转移出来的平民盛赞真主拯救了他们。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同意停火3天，以便让平民撤离。先前的停火几乎很快就被破裂，让转移工作无法继续。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军事支持下发动了夺回阿勒颇的攻势。目前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只控制着阿勒颇东部的一小片地盘。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星期四声称，阿勒颇的解放将写下历史。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在全球各地争取石油交易的经验，被当选总统视为一种难得的财富。分析人士表示，埃克森美孚在亚洲深入一些油田的开发，可能会使得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工作变得复杂。多年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这个美国能源巨头一直在靠近南中国海的越南沿海钻井，那里的石油储藏位于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海域。本月早些时候，埃克森美孚的一位高管受到了越南副总理郑廷勇的热情欢迎，双方强调了在越南进行紧密合作、从事石油开发的重要性。埃克森美孚还热衷于继续开发一处越南的气田。中国已经警告外国能源公司不要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开发。对控制潜在的能源资源和通过南中国海的关键能源通道的竞争，被认为是增加海洋争端利害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美国不是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的声索方，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的各声索国和平声索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尽管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不断向上发展，但联合国的经济专家呼吁这些经济体进行改革，特别要应对不断扩大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问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说，亚太地区的政府需要处理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自1990年代以来，这个差距显著加大。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宏观经济政策学家哈扎姆·阿里马利克说，过去30年来，收入不平等扩大了 30%。虽然专家提出了这些担忧，不过另一方面，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和亚洲开发银行表示，虽然全球存在不确定性，但亚太地区的经济前景不错。12月19号，美国各州选举人团将举行投票选举总统。过去的选举人团投票只是走过场，但是今年由于倒川普势力呼吁选举人团不必按照选举结果而用良心投票，而引发了人们对选举人团投票的注意。一个多月前，唐纳德·川普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结束了一场竞争激烈的美国总统选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近日来，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在四川成都，当局不但没有发布适切的雾霾警告，反而加大了维稳力度，包括抓捕在街头戴口罩抗议的民众，抓捕传播雾霾信息的作家、艺术家，禁止学生戴口罩，也不准学校装空气净化器。甚至还有报道说，有部分的医院要求医生不得向呼吸道病人表示他的病因是与雾霾有关。就有中国网民讽刺说，当局掩盖雾霾真相无所不用其极，真是让民众生不能戴口罩，死不能怨雾霾。中国当局的高压维稳和严控是不是已经将雾霾上升为政治问题了呢？那么中共为何如此担忧雾霾抗议？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几位中国的时政观察人士来进行探讨。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在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云朝先生。温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好，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您啊。那么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为您继续接通我们在来自其他地区的有关于时事评论员的相关消息。当然现在就欢迎您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温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雾霾，这一直来说可以说是对很多的中国民众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成都的情况，有些人觉得特别的难以相信，当局不去治霾，却反而是来治这些提出雾霾问题的民众。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还有您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我想对于当局一贯的处理思路来讲，他们当然不是解决问题，他们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个雾霾这个现象在中国，特别是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北，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大家一两个月，我们看到了北京，我们看到了哈尔滨，包括看到了郑州，还有石家庄，还有像我们正在谈论的成都，都是长时间处于这种严重雾霾的天气。我想对于当局来讲，他们明知道意识是甚至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都不能解决雾霾这个问题的话，他当然不能让雾霾成为普通民众抗议的一个同步的信号。也就是说，他们肯定得压制成都的这种雾霾的抗议。那对于成都来讲，情况可能尤为严重，因为他们在11月15号持续了一个星期的严重的雾霾天气，然后在12月5号又持续了超过一星期的严重的雾霾的天气，他们的PM2.5 基本上都在250以上，并且当地人的一个项目叫彭州石化是耿耿于怀，认为那是造成了成都的一个罪魁祸首，雾霾的罪魁祸首，并且成都人在2008年、2013年，他们都曾经上街来抗议这个项目，来抗议这种空气的污染。所以，对成都警方来讲，对当地警方来讲，他们当然不能够让这个话题继续发酵。
好的，
口罩例如不允许谈雾霾。
是，谢谢温先生。那么继续呢，我们很高兴在成都的刘尔木先生现在通过电话连线，又再次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非常感谢您。是刘尔木先生，我们知道您自己有自己的博客，那么多年来也撰写了相当多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议题，还有甚至连美国的政治大选您都非常的关注。那么这一次您提到了一篇有关于中国雾霾的文章，先跟我们谈谈在星期一的晚上，12月12号晚上，警方是用什么理由把你带走的？那么他们有没有提到是不是和你写的这篇雾霾文章有关系呢？
对对对，刚好就这篇，那个成都市公安局的国宝吧，跟我谈话了一个小时以上，主要的话题讨论就从这个文章开始的。
是，我们就来看看啊，或许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没有办法一读您的这篇文章啊，在您的这篇文章啊，标题里面讲到的是那些维稳镇压的武警，其实才是那坨最沉重的雾霾。您特别提到说中，
对，
您提到中国的雾霾像解放军和武警一样，都是听党指挥的。党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让神州遍地生霾，同样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让所有雾霾分分钟消失。您还提到如果说雾霾的根源是体制，那么这个体制的存在就来自于另外一坨压在人们头上的恐惧雾霾，也就是刀把子。
对对对，
没有了刀把子这坨雾霾，人们早就终结了这个制造雾霾的体制，雾霾早就解决了。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说刀把子是最严重的雾霾？对于这一次啊，成都当局动用了特警军方来可以说压制这些抗议雾霾的普通百姓，您的看法？
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吧，中国的民众的话，其实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是不满的，这很多人吧不敢表达，不敢抗议，因为他们恐惧这个刀把子军队。然后那个，因为这个吧，在27年前，大家都知道那个八九的时候，他们杀了很多人，就那一次杀人的话，把中国人的胆子把他杀破了，应该是。从那以后吧，中国人嘛，应该是闻到军队都色变了。大家害怕。现在的话，其实面对着严重的环境安全危机，很多人吧，明明他宁可买口罩，也不敢出来抗议，就更多的就恐惧于这个军队的迫害。
是，那么刘先生，我们也知道啊，其实从这个月初开始啊，在中国有很多的网民就发起了"我爱成都，请让我呼吸"这样的运动，所以也间接的带动了在周末的时候，包括您在内，还有包括在成都的一些艺术家，还有一些作家，那么走上了街头，戴着口罩进行无声的抗议。您觉得这一次的成都雾霾是不是成功的唤醒了很多成都民众他们的这种心声呢？
对对对，确实是很多吧，平时吧不怎么关注这个政治和社会的人嘛，他们也参与了进来，很多人参与关注和表达。因为我的微信吧有好多那个成都本地的朋友嘛加我，他们以前吧并不怎么关注成都这个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的，那他们因为这篇文章加我的。
嗯哼，是。那么刘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在成都生活了多年呢，成都雾霾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其实它比北京的情况更加严重，那么它到底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雾霾的话啊，成都石化吧它是主要的根源之一，当然成都周边的这个家具企业吧非常多的，一般你到成都的周边的新都大邑蓬莱这边一看的话，它的能见度比成都市区还差
啊。是，
因为那个在那个20-30米你都看不到外面的，
嗯，
随时每几乎那个没有春秋季节的变化。
嗯，
但是成都市区的话它只是冬天，像外面的话啊，它其实秋天和夏天也是挺糟糕的。
嗯哼，那么就您的观察，这几年来成都当局成都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治霾的努力，有没有功效呢？
成都当局的话，之前几年我至少我没感觉到，我只感觉这个成都的雾霾是越来越糟糕的，这个是越来越糟糕。
嗯、是，刘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对，您说。
我2012年把回来选择回成都的话，是当时刚好那时候都还行，到这个2015年、2016年之后的话，越来越糟糕。
嗯，是。刘先生，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想带我们的观众来看看您的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您特别提到说，我可以为了妻儿为空气中的雾霾来暂时的让步逃离，但是我绝对不会为雾霾背后的那坨雾霾而逃离，不管在哪里生活， 对抗那坨雾霾都是义不容辞，直到天下清明啊。那么在这一次啊，你被当局抓去讯问之后，您也提到说未来该怎么写您还是会怎么写，没什么好害怕的。
那我又写了一篇。
是，您下一步计划还要做什么呢？
我下一步计划，我现在孩子吧刚好还小1岁，他的那个身体挺不好的，我还想先回老家去发展，但是回老家发展的话并不影响我对这个政治的关注或者这个共产党的批判，就是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可能会为了我的孩子吧躲避这个空气中的雾霾，但我并不会啊在任何地方啊我都会对抗中共这坨雾霾。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成都的网络作家刘尔木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中第二位参与讨论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的时事评论员吴强先生，吴强先生欢迎您。
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我今天在通过电话方式。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听得到您，谢谢您。所以我们现在在节目上有魏云超先生还有吴强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吴强先生，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已经请魏云超先生谈到了就是雾霾的严重问题，那么这一次成都当局却是动用这种高压维稳的方式，希望把这些抗议的群众和声音还有不满给压制下来。您对于成都当局的做法您怎么看呢？
这次在成都的雾霾做法跟几年前成都周边要建彭州石化项目的时候的反应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本着所谓的习近平他在维稳时候工作的要求，也就是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来进行的，担心任何的抗议，哪怕是对环境的抗议，都会造成一个对维稳局势的破坏，然后不惜动用像局部戒严或者是像天府广场禁止一切的公众集会的这样子一些极端的方式，包括对社交媒体采取严密的盯防的方式。比如说像刚才刘尔木先生他在网上发了文章，让立即抓来讯问，以及在天府广场上的一些只是戴着口罩在这静坐的人也是马上抓到派出所里头，实际上是进入一种准暂时状态，一种戒严状态。
嗯哼，是我接下来想请教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我们刚刚提到了，也看到了，我们刚在画面上或许您看不到，我们放了很多就是成都一些民众放上网络上，比如说教育单位甚至有老师说，只要你心中有阳光有氧气，雾霾终究会散去，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甚至教育当局呢不让学生戴口罩，那么不让在校内安装空气净化器，类似种种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再来对比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的要治理雾霾问题，治理环境问题，这样的一种高压做法难道不会把问题或者民众的不满更加的来激化吗？您的看法？
其实对于当局来讲，他能够让危机往后拖延，那他就尽量往后拖延，能危机暂时解除就暂时解除，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惯性思维，所以我们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彻底去解决问题。按理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有家长愿意在学校里帮忙安装空气过滤器，那一般呢又可以解决空气质量的问题，又能解决经费的问题，按理说是皆大欢喜。
是，
那为什么学校还是要拒绝？这也就是他们担心这个话题进一步发酵的问题。也就是说雾霾的问题其实是成为全国很多地方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它随成为民众对当局不满的一个同步的信号。因为雾霾天气一产生，它是大面积的产生，而不是个别城市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对于当局来讲，就是守土有责，严防死守，它不允许任何一个细微的角落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或者成为民众情绪共鸣的一个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就不难理解成都当局、成都警方，甚至在别的地方，他们都会反其道而行之，压制民众的任何的这方面的表达和抗议。
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几位民众的一些反应啊，包括这一位呢，是一位在成都的家长，他给成都市市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信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我接到儿子学校通知，要求把家长们在一个月前自己集资安装的空气净化器给拆了。理由是什么呢？是用电负荷大，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是成都的教育部门统一下发通知要拆，因为据说影响不好。这位家长说，在这种敏感时期，政府相关部门不但不积极引导相关舆论想办法解决问题，却采取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解决方式，这简直是在给成都政府在抹黑。那么另外也有两位美国之音的网友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针对成都的这一次有关于雾霾抗议遭到当局的镇压，他们也提到了，他说中南海啊装高级空气过滤设施这是国家机密，但是老百姓戴口罩却是违法行为。还有一位网友他提到，在改开之前为革命论，活活饿死斗死数以亿计的人之多，在改开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变成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种唯生产论，结果蓝天变埋天，青山绿水变成了秃山浊水，把人毒死闷死。他说为何专制独裁者总是爱走这样的极端呢？所以我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吴强先生。吴强先生，我知道您最近也撰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了有关于在雾霾背后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抗议的声音也凸显了一个中产阶层，就是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环境的问题，他们已经越来越有这样的兴起的意识。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说法与论述是什么？
中产阶层实际上是现在雾霾政治的一个核心的群体。一方面，中国中产阶层随着中国过去几年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阶层的财富在增加，他们的规模在扩大，已经成为在中国当下可能唯一能够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一个社会阶层，并且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敏感性、对环境的敏感性都在日益的增强。这是中国当下政治生态当中一个最活跃的一个阶级和群体，实际上也是现在中国经济政治各方面稳定的一个核心。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经济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农村，或者不是更广大的其他的群体，或者是统治阶级，而是现在的中产阶级、中产群体，也在大城市当中，那他们也是雾霾的主要受害者。第二，是雾霾政治对中产群体它的发酵的效应是就像刚才温超先生也谈过的，是有一个几乎是很难限量的一个扩散的效应。这扩散效应包括一方面我们刚才没有谈到的是守土有责所意味的是什么，这是很有趣的。一方面是它是在新媒体上的扩散效应，它会变成一种全国性的一种震荡，全国性的一个舆论的支持，也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共舆论，把一地方性的雾霾变成全国性公共舆论，然后变成全国性的中产阶级的焦虑和不满，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雾霾政治它对地政权、对地方长官的这种威胁也是很强烈的。喂，现在能听到吗？现在
听得到，我们都听得到您的声音，请说。
Okay。因为雾霾政治以及环境政治现在已经被习近平中央政权是作为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是最高的一个政治清单，它代替了以往的以 GDP 来衡量地方政绩的一个地方长官政绩的一个指标。那么现在的成都或者四川地方官员，他们要为前任官员来负担，但是他们害怕中产阶级的任何的一个抗议把地方的问题给激化扩大成影响到地方的一个政绩的问题。就雾霾和地方的一个治理现在已经变成衡量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从维稳的角度，从地方官员的政绩的角度来说，中产阶级抗议对他们的乌纱帽、对他们的政绩都有直接的影响。
嗯，
这是一个中国当下政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探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分析啊。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耐心的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几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今天讨论的话题，雾霾话题本来应该是个环保的话题，但是要是被带有政治色彩，比如说成都的老百姓戴口罩都要用军警去做工作，这样对未免有点谈虎色变了。
嗯哼，
中国现在雾霾的发生和地点和天气有关系，和季节有关系，和比如说老百姓烧锅炉，还有汽车尾气，还有工业贸易、工业大烟囱，这和这些东西有点关系，跟中国的过度发展有点关系。
嗯哼，好的，
喂，能听到吗？
听得到，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提供意见。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他寄来了一篇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署名叫王秦必楚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他的看法，他希望美国等国家来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没有购买就不会有雾霾。我想请吴博士简单30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然后请温先生来也做一番简单的答复。吴博士您请先说。
比如说川普他在他的竞选演说当中提到中国的钢铁业，那么钢铁确实是雾霾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对钢铁的抵制能够帮助中国能够起到一个效应。那么其他的电子行业等等这些东西还要计算，换句话说我们根据产品来计算，对于 依赖煤的、依赖化工的产品，如果说美方和中国有密切的合作的话，我相信能起到一定作用。就像我们知道，柴静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也是中美合作一个产物。
嗯哼，温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想靠美国抵制中国的商品，这个产生的效应肯定占的比例会。国的出口经济导向本身现在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就低于三成，美国又占整个中国出口的10%不到，所以在这一点上，靠这个我想肯定是杯水车薪。但是就是说，中国当局它无论如何它还是要衡量，就是说，当这些工厂关闭之后，失业造成的社会问题更大，还是这种季节性的雾霾造成的危害性更大？这个其实才是中国官员要面临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所以就是单纯靠这些关闭高污染型的这种企业，我想是不是能够很快见效来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
嗯哼，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黄慧的网友，他认为呢，恶劣的环境和空气，这也再次显示中国长期以来难以超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来兼顾环境啊。不过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那么过去美国这些西方先进国家又是如何做到的，或者是他们的情况问题又是如何。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剩下3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到底这些国家，西方国家是如何来做到兼顾经济与环境这样的一种双重的压力？您的看法，那么能够提供给中国来作为借鉴吗？吴博士，1分钟时间。
我们知道，在德国的鲁尔区也经历了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德国的那个几条内河曾经是经受严重的污染，然后在鲁尔区经历了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痛苦调整，然后变成今天的一个碧水蓝天。中国东北目前也是一个污染极其严重地区，然后也是我们知道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资源耗竭的一个地区。那么东北一直在向德国鲁尔区来学习这么一个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型。但是社会转型比产业结构转型，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更重要、更能帮助当地的人民来完成的转型。但是目前我们只看到中国的 L 型曲线也好，腾笼换鸟也好，新能源政策也好，都是产业结层面上的，并没有社会政策层面上的配合。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症结，没有号召人民参与到一个治霾当中，人民被排除在这个雾霾之外，他们甚至不能戴口罩，甚至不能发声抗议，这才是最关键。
是温先生，在您答复之前，我想也再引述我们另外一位网友他的意见，这是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个防雾霾戴口罩，但是现在舆情管控是让人们戴上了第二层的口罩，头痛脚痛都捂住嘴，这样的做法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果？温先生，请您也谈一谈您的看法，1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当局现在肯定他还是要就是不遗余力的压制民间的关于这个雾霾的抗议和表达，就是说他们这个第二层口罩一定是会越来越重，他对传统媒体和新的互联网还有社交媒体的审查也会越来越重。但问题在于，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忍受能力是局限的，当大面积的肺癌出现，当大面积的儿童都要送到医院的时候，当地的民众他还是会想尽办法起来抗议，并且这种抗议很有可能会通过互联网，通过全国呼应的方式在各地同步发生。我想这是当局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是对于官方和民间来讲其实都没有更多的选择，对官方进一步压制，对于民间来讲也就是等到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才有可能振臂一呼。这个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很有可能很快会在中国发生。
所以温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这场所谓的雾霾政治或政治雾霾很有可能会在全国持续来扩散？
我想这个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的10年8年内，我想中国官方找不到任何可以解决的方式。这些问题是过去对环境红利的透支、对生态的透支造成的一系列的恶果，包括它的经济政策的取向。我想在这点上前来讲，他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这种结构，包括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也只是通过四万亿来延后这种结构转型的机会，错失这种机会来拖延这种危机，那更别指望他现在在面临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的情况下，他能够实现这种结构转型，能够彻底解决雾霾问题，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大对民间的压制，希望把各地民众的抗议压制在所在地，就像当年大跃进的时候，饿死很多人一样，这个地 台湾人，只要别的地方不知道，那就是可以天下太平。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温云超先生还有吴强先生两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